人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忠诚与坚守的力量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面临各种责任和挑战，可能会感到疲惫和迷茫。然而，真正能让我们走得更远的，是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展现出的忠诚与坚守。当我们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保持高度的责任感，不轻言放弃，我们不仅会收获成长，也会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。无论在工作、家庭，还是在人际关系中，忠诚和坚守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们不仅仅是对外界的承诺，更是对自己内心的坚持。当我们用心去完成每一项任务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会从中获得内在的满足和力量。真正的福气不是来自外界的奖励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对自己努力的认同和自豪。每一次忠诚的付出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通过我们不懈的坚持，我们不仅让自己变得更坚强，也为身边的人树立了榜样。让我们一起在每个领域中坚守自己的责任，带着忠诚和坚定的心态前行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世上的工作呢，都是给主做的，没有所谓属灵跟属世的，所以在世上工作呢，也需要忠诚与怎么样，忠诚与坚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。路加福音12:43，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耶稣以仆人等待主人的比喻教导我们，忠心尽职是蒙福的途径。当我们持守在神所托付的事上，他的赏赐必定临到。信仰的旅程需要忠心与恒心，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做神忠心的管家将带来的从神而来的福气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是信心的增长，忠心于神所托付，忠心的仆人专注于主人的托付，无论主人是否在场都尽职完成。信心的增长在于相信神的计划，并忠心的侍奉他，即使看似无人关注，也知道他必纪念我们的努力。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持之以恒，无怨无悔地为神而活。第二个，彼此相爱的心，帮助他人忠心的侍奉。忠心不仅是个人态度，也可以成为群体的实践。我们要彼此鼓励，用爱心支持身边的人，让他们在神的托付中不灰心，不放弃。彼此相爱心使我们共同成为神忠心的管家，见证他的爱与信实。第三个，常常感恩，为神托付与赏赐献上感恩。神赐给我们侍奉的机会是极大的恩典，我们要彼此常常感恩，感谢他信任我们并赐下能力完成他的工作。感恩帮助我们将侍奉看作蒙福的机会而不是负担，让我们在感恩中享受与主同工的喜乐。好，来看属灵的操练，信心的操练。每天提醒自己，我愿忠心侍奉主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他必纪念我的努力，以信心持守在神的托付中。好，谈到忠心的侍奉，那呢，不管你是在世界上工作，世界上工作你忠心为老板打工，忠心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这就是你传福音最好的机会。在教会里面，在事工上，你忠心的服事最重要是什么？做都不是给人做的，不是给我陈友杰做，不是给组长做的，做都是给神做的。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你才能够忠心服事。第二个，爱心的操练，鼓励身边的弟兄姊妹与他们一同忠心完成神的托付，彼此支持，共同侍奉。因为人在侍奉当中常常会有拉扯，时间的拉扯，跟家庭拉扯，跟工作上的拉扯，但是，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搀拉扶持。有时候服事会累，但是呢，若是一心向着神，神会给我们加力，那呢，主也激励我们的服事。第三个，感恩的操练，每天为神赐下的侍奉机会献上感恩，感谢他让我们参与他的工作，并预备丰盛的赏赐。所以我们说过嘛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你能够带走的就是你服事的果效，能够带到天家得奖赏。因此 对于每个机会，侍奉的机会都是神给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。因为我们进入侍奉，我们才知道，哎，我们实在是太短缺，我们实在是太软弱。说真的，我们没有力量侍奉，所以就会祈求神加给我们更多的力量，能够侍奉。西圣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，41篇真心话主题是忠心守望与主的再来。忠心守望与主的再来，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 三灵修，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。
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。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开门。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
彼得说，
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
主说，
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
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路加福音12章43节，主人来到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引言，在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中，耶稣提醒门徒警醒守候，为主的再来做好预备。他用比喻强调仆人对主人的忠心，并警告那些懈怠 或滥用权柄的仆人，他们将因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。耶稣的话语呼唤信徒在等待中保持警醒，忠心履行托付。他指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与人所领受的恩典和责任成正比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无论主何时再来，我们都要在信仰中持守忠诚，成为忠心的仆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康乃参老师的短讲信息。警醒与顺服，警醒与顺服，在主的再来中守望与服侍。
主人来是对我们好的，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通常讲婚姻的宴席回来，大概都是讲很晚了，主人心情也很愉快了，但他回来他还是希望他不要因为太晚回来了，心情愉快我们就破坏了他的愉快。哦，我们需要警醒为他开门。这当时主再来也是指着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应该有的一个态度，那个态度就是，主你随时是我的主，我心里把你尊你为大，我从来不忘记你，我喜悦你。这必须是圣灵帮助我们真爱神，否则哈，这不会是真实的了。哦，他警醒，看到仆人警醒就有福了，主一定叫他跟他一起坐席，自己束上带前进来伺候他们。这个当然在现实世界不会这样，我们想主人从婚宴回来了，我们从整个圣经看恐怕都一两点钟了。好，仆人开门，主人说你坐下，我帮你洗脚，我坐下，你坐下，我帮你倒水，当然是不需要也不必要。这里只是在用一个很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很稀奇的事，这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服侍我们。哦，你说我们将来在天上上帝服侍我们，其实不然呢。其实从今天神就在服侍我们，神天天都在服侍我们。你说怎么讲，神不是在洗净我们吗？这不是服侍我们吗？神不是在伺候我们，替我们洗澡吗？当然这就是洁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更圣洁。神不是在浇灌我们吗？养育我们，照顾我们，因为我们自己不会洁净自己。神不是在生我们吗？教我们吗？神在服侍我们，神在教导我们。所以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我们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就说过，他不需要人服侍，事实上他在服侍我们，因为他有全部的能力，而我们没有丝毫的能力。哦，我们被主服侍，将来在天上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今天在地上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主给我们额外的想不到的尊贵荣耀，他在服侍我们，赐我们力量，但我们随时需要去依靠他。不管主什么时候再来，其实这里不是直接讲再来，主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，任何一个时候，让我们都警醒，就是保持以他为主的信心，以他为乐的信心。然后耶稣说，为了要让我们印象深刻，要随时警醒，他又赶快换了一个比喻，说他来又好像贼一样。当然不是说耶稣是贼啊，耶稣不是贼，但是我们容易忘记耶稣，所以让我们常常警醒，常常预备他的会回来。人只在想不到的时候就回来了，我们要随时想得到主就在我们身边。好了，耶稣讲这比喻，彼得也说，这是到底是对我们说的还是为众人说的呢？其实是为大家说的，也是特别提醒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做主仆人的要警醒，也要有加倍的安息，否则走不远的。但是所有神的儿女也是主的仆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要管理的家业，要服侍的对象。所以让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按时分粮给人，基督徒信靠上帝，安息，不忧虑，不烦恼，不是不计划不打算哦。耶稣刚刚讲完不要忧虑 安乐就讲到按时分粮，管理全家。那愿主随时随地都看到我们是这样的美好，随时随地看到我们按时分粮，随时随地警醒，又喜悦主的再来，喜悦他的同在。
康来琛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四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警醒的意义，第二个重点顺服与服侍，第三个重点依赖与信心，第四个重点忠心的管家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警醒守候常备灯亮迎接主来，警醒守候。35到40节，35节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，也要点着。耶稣以仆人迎接主人比喻，呼唤门徒在主再来之前保持警醒。他要求门徒束上腰，表示随时准备行动，并点亮灯光，象征邻里的警醒。耶稣强调主来的时刻无人知晓，信徒应时刻预备好迎接他。他用贼夜间来的比喻提醒我们，主的再来将是突然的，我们不能疏忽懈怠，保持警醒，并非仅仅等待，而是活出信仰，遵行主的旨意。好，对我们生命上的应用，在生活中我们是否因主的再来不确定而放松警醒？今天让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时刻保持灵里的敏锐，在生活中常常祷告，活出预备的生命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末世论，那末世论 就会谈到到底你相信被提是只要你是基督徒，只要你受洗了你就能够被提，还是你相信只有得胜者被提？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。那我个人我是比较倾向尼托森的说法，分批被提，就是你要等到你自己得胜了，那呢主来你能够被提，所以你才会保持警醒嘛。如果你说我今天就受洗了，我天天犯罪呢，那主来的反正呢一次得救，因为我得救我就可以做花轿上天堂了，那你何必警醒呢？你不用警醒嘛。所以整个经文我们必须要很平衡去了解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天天要起来灵修啊？因为天天就对付我们里面那只大蜘蛛啊，因为那大蜘蛛那个罪性产生了很多的蜘蛛网，就是罪行，天天要被神的到来所洁净。好，第二个主题是忠心仆人按时分粮的智慧，按时分粮的智慧，41到44节。好，143节，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耶稣回答彼得的提问，讲述忠心和智慧仆人的比喻。忠心的仆人按时分粮，为主人的家人提供所需，他的行为蒙主人的应许，并被赐予更大的责任。耶稣以此提醒门徒等待主的再来，不仅是守候，更是积极忠心的履行托付。他强调忠心和智慧的生活方式将带来属天的福分，而这种忠心体现在信徒如何使用神所赐的资源和恩赐。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在生活中忠心履行神所托付的责任？今天让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成就智慧和忠心的仆人，按时完成他的托付，祝福周围的人。对，就是一千两都要摆上来，把你的一千两都要摆上。或许你不是五千两就一千两，但是纵使一千两也不要埋在土里啊！哦，埋在土里什么都没有收获哦。这个主来是要算账的哦，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。好，第三个主题是不忠仆人懈怠与审判的警告，不忠仆人懈怠与审判的警告。好，这是45到48节47节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服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耶稣警告那些懈怠或 但用权柄的仆人，他们因主人迟延而放纵自我，甚至虐待他人。主人的审判是严厉的，尤其对那些明白主旨意却不遵行的人，审判将更加的严重。耶稣指出，责任越大，审判也越严重。他提醒门徒，领受恩典和知识的人有更大的责任去活出信仰，忽视或违背神旨意将带来严厉的后果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在我们生命中是否有因懈怠而忽略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省察自己，改正懈怠的行为，忠实的按着他的旨意而行。好，要知道神是来是一个是奖赏，一个是审判的啊，我们要有这种概念，我们才会认真的服事，才不会任意妄为。好，结语，路加福音12:35-48提醒我们，作为信徒应警醒守候，忠心的履行神的托付。耶稣教导我们时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，像忠心的仆人一样按时分粮，并警告懈怠或滥用托付的人将面临公义的审判。愿我们在信仰中保持警醒，忠心服事，成为主所称许的仆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呼求我们的阿爸父吧。亲爱天父，感谢您借着耶稣教导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，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警醒守候，忠心履行你的托付，远离懈怠和放纵，成为您喜悦的仆人。愿我们时刻保持对您的盼望，以智慧和忠诚活出信仰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忠心的侍奉，我们看到保罗遇见了大光，当他的肉体扑倒的时候，属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开始扛着他使命的行囊来奔跑福音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一首歌，使命的行囊，使命的行囊，使命的行囊，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你的。今天我们要如同保罗一样背起使命的行，
凡尘的路途上，
奔走在凡尘的路途上，
肩负使命，带着灵魂的行囊，
肩负使命，带着灵魂的行囊，
传递永生，昼夜不停奔忙，
昼夜不停的奔忙，
不觉时光，使命始终未忘，
使命
踏遍旅途风雨的沧桑，
我们看到
在心
保罗生命的翻转，他保罗生命的翻转，他一个从逼迫你的人，逼迫基督徒的人，因为蒙到大荣光的光照，他的肉体瞎了，他扑倒了。今天我有一个肉体瞎的人，扑倒的人，才能够见到真正的荣光。当他三天后主人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改变。
于是
我们这群人的侍奉将被你检测，也愿我们那靠着肉体的服事今天都能够折服下来，扑倒在地，如同保罗的肉体要扑倒在地，一个肉体扑倒在地的人，他才能够进入真正的
自由。永远前行，
我们常常大发热心，任意妄为。有时候我们大发热心，任意妄为，常常拦阻了你的工作。今天，你教导我们要如何忠心的来侍奉。最重要，我们要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，首先要把我们完全的奉献交在你的手里，凡事都是为你做的。不管我们属实的工作，我们在教会的工作，我们在事工上的服事，凡事都是为你做的，因为我们是为你而活的。当我们的眼目对焦在你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所行都要向你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警醒，不任意妄为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跟你的福音有份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，我们感谢你量给我们一个地界，给我们这群灵魂，让我们能够背起灵魂的行囊，奔跑在福音的道路上。主耶稣，我们所欠缺的实在是有限，我们更需要你圣灵浇灌，圣灵充满，让我们得着侍奉的能力，能够来奔跑这侍奉的道路，犹如保罗一样，就他被大光光照之后，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之后，他义无反顾地走上这一条殉道的路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也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有你，为了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，让我们与你的福音有份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主耶稣，当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将得到你的奖赏。鼓励我们这忠心的仆人要与你一同快乐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心依旧飞扬，勇敢前行，迈向永恒的